大家好，我是廖斌。
先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我是2002年在新泽西，当时我们办起了樱花语言学校，就是周末的中文学校。后来5年之后，我们觉得当时有这个需要，就是在家里不讲中文这些学生，尤其需要再更强化的学习，所以我们就开办了樱花国际学校，是一个全日制的私立学校。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考虑办一所 charter school。后来经过3年的努力，charter school 呢，最后没有办成，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比较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主要呢，就是说这个特许学校，就是所谓的 charter school，讲一下它是怎么一回事情。它是公立学校的一种，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其中有一部分用到当地的公立学校系统上。那么公立学校呢，现在全国有44个州是允许办特许学校，就是叫 charter school，它也是公立学校的一种。就是申请公立学校，申请 charter school，得到批准了以后，你如果这个学校是说每年能够招200个学生，那么第一，你这200个学生是不能有考试的，必须是用 lottery，来挑选学生的。那么你这个200个学生，会得到公立学校系统，里面的相应的一份钱。如果你这个学区平均每个学生，比如说是拿1万块钱，就是平均每个学生能够分到的这个，就是把总的经费除以学生人数，每个学生如果平均是1万块钱的话，那么每个州呢，它会规定可以这个 charter school 的平均每个学生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钱。比如 New Jersey 是可以拿到90%的钱，因为剩下10%呢，是它因为即使你是特许学校，你有一些服务项目还是跟公立学校一起的，比如像校车呀什么这些，所以呢，它是可以拿到相应的一部分的钱。所以这个 charter school 通常是你自己可以定义自己的教学的理念，但是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它必须要满足公立学校所有的这个教学的要求。在我们当时2008年递交的这个2009年秋天递交的这个申请的话，当时是这个办中英双语的学校来申请的，当时好像就得到批准但是后来我们3年努力过程中受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最后我校舍没有拿到当然这里面呢，你可以想到就是当地的这个就是可能这个学区啊，他们是所以说，当地的学区在他们眼里是说，charter school 把他们的把他们的钱拿走了，所以他们大部分时候的这个态度是反对 charter school 的，但这就是为什么各个州有自己的法律是保护 charter school 的，因为 charter school 通常来讲呢是提供了 alternative， for the taxpayer， 而且呢通常是给了一个就是这种新的 environment 可以让大家去。Or new teaching methodology, new educational programs. 所以呢，是40几个州都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对 charter school 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问题？总的这个它是总的概念就是它是公
立学校，上这个学的人呢不需要交学费，当然所有的 charter school 因为经济上都比较困难，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希望家长能够捐款。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比如说纽泽西，它可以每一个 charter school 的学生相当于公立学校90%的费用，但是你要知道，在真正的公立学校，就是普通学区，我们就叫 traditional 的这个公立学校，它的这个facility 房子，校舍，它的这个开支是从另外一个 funding 来的。而 charter school 呢，你的 funding。校舍全部都是从刚才说这90%来的，所以其实 charter school 的 operation 更efficient， 所以 charter school 呢 operation 呢更 efficient， 而且更不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 charter school 都是希望还有 fundraising， 这个这么一个来源。那就是再从招生角度讲呢，这个 charter school 它的招生必须是。公平合理的，必须是 lottery 的，所以你不能说，那我们学中文的这个学校，我们就全招中国人，那肯定是，或者说是就只招这个，觉得没有这个 special ed 这个需要的学生。其实 charter school 很大程度上，很多情况下，它其实因为必须收所有的学生，如果你收的学生有这个。要求特殊教育的这个 accommodation 的，其实对 charter school 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听，我讲基本上大的框架就是这样。那么通常在一个地区，我再讲一下，如果您在的这个地区您有兴趣开 charter school 的话，那么最关键的就是要等于是，你一定要 form 一个就是 coalition 似的，就是这个一定是非常 broad based 这么一个 funding committee。我们当时是一共 founder 大概参加写这个 charter school application 的，一共大概有11位，那里面Chinese American 只有4位，其他呢我们有 African American， 有Caucasian American， 有 Indian， 就是各种的 citizen 都组织在一起，你成功的可能性。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charter school， 我觉得是他就是说很多地方，你的 founder 的小孩不一定能够最后进得了 charter school， 这个。加一句话，这是有的时候特别对很多这个搞 charter school 的人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个录取的时候，如果要是你这个 charter school 要求进 charter school 人特别的多的话，那只能用 lottery system， 那你自己虽然是 founder， 你的小孩不一定能进去，当然这个看各州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一些什么问题，是不是觉得有兴趣再多谈，因为周末我们知道周末这个很简单哈，就是等于是一个 enrichment class。 那我再简单比较一下这个 charter school 跟这个 private school 的区别。我们是像刚才介绍的，因为我们有一个 private school 英华 international school 是 non-profit， 但是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如果是 charter school 的话，你的学生会一下很多，但是学生很多的话，要带来的就会有其他的这个 challenge， 对吧？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你如果是 charter school 的话，它是一个公立学校，所以你会有很多很多的 paperwork。如果私立学校的话，你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就不用考虑太多。其实关于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有就是公立学校里边的这个 traditional 公立学校 versus charter school， 其实能讲的大的方面就是这些。其实我看还是郭老师，我可以请大家提一提，看有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要是办 charter school 的话，需要
作为 founder 的话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我们这边 New Jersey 当时这个看到我们拿到了我们的申请批准了以后呢，其实还有另外两个 group 在北边也想那个申请，就是有中文成分的这个charter school。 结果他们呢当时州里的这个情况已经变了，就是政治情况已经变了，所以没有被批准。对的， charter school 是一定要需要州里面批准，有的州呢是只有一个批准的机构，就是一般就是州里的这个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有的州呢就是它的这个，因为刚才讲各个州有不同的 charter school law， 有的那个它那个自己的 law 就允许呢有找 multiple approval 的这个organization， 比如说它可以是 Department Education 州里边的 Department Education， 然后还可以是比如某些大学的这个里面的什么一个什么特殊的一个组。Charter School 的在教学上的所谓难度，那就是真正就是跟这个Public school 一样的，对吧？ Public school 它的难度就体现在 charter school 里，所以 charter school 它唯一的不同，刚才讲就是它有自己的可能特殊的教学理念。政治情况呢，就是很多州它这个工会力量非常强的话，工会呢它是把这个就是 traditional 的那些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 的老师，对吧，都是在他那里的管辖的。很多 charter school 的老师呢是可以不入工会的。所以对于工会来讲呢，从原则上来讲通常他是反对 charter school 的。所以如果一个州工会的力量很强，然后像刚才说的这个 local 的 school district 有这么长的这个历史，他们如果都是就是联合起来反对 charter school 的话，它会影响州里的这个 charter school 的 law。 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审批的过程中呢也就是会变得比较 political。我个人感觉呢，在审批过程中，更不像有的人似的会想象说，一定是因为怕 Chinese 怎么怎么样，他们才不批。我觉得更多的因素是刚才说的这些 political 的因素，而不是说就是因为好像说是怕中国人最后在美国怎么占了优势。像我们 New Jersey 呢，其实还有Hebrew 的，以 Hebrew immersion 为主的这个 charter school 和以 Spanish 为主的。当年我们是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校舍的话，那确实这个 charter school 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已经开起来了。那么呢，应该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建一个学校，建的时候你就已经说我将来要变一个 charter school， 那么呢在整个申请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就会碰到莫名其妙的阻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如果你真有这个资历的话，就是直接任何地方都不要提 charter school， 就是讲说要办私立学校。那么作为学校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城镇还是欢迎的。那你办完这个有了个校舍了以后，将来你在申请 charter school 的时候，他是要问你现在大概的校舍是在哪里，你可以改，但是现在大概是什么，那你就可以把它写。这个如果是私立学校，刚才讲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源的问题。所以那个很多人想的说是要办这个私立学校把中国学生招过来，你要知道如果你的学校全都是中国人的话，中国学生也不会来的。而且呢在一个学校开始的基本上前三年你是拿不到 I-20 的许可证的。拿不到这个 I-20 的authorization 的话，你没有国际学生的话，你就没法办学嘛。你就申请这个 I-20 的 authorization 必须要当地的学生，而且是同年龄的。 那么你如果要是说同年龄的能够招到七年级的学生，那么你才能申请招国际的七年级学生。所以总归就是说，你要是有一个那另外的问题了，但是就是说从管理上是容易，因为你都自己管理嘛，对吧？没有 paperwork， 但是就是一个这个生源的。我觉得私立学校在美国的私立学校有没有需要呢？这就是各个地方不一样，对吧？更多的就是钱的问题，因为你要是私立学校，大家要交学费，然后你如果要是已经在一个比较贵的一个学区，大家都会想着说，那去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嘛？所以这个各地的情况不太一样。那么说到我们当时的这个申请为什么一下批准了呢？那当然确实是，我觉得我们是因为已经有了私立学校英华国际学校的整个那个 model 在那里，当时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model 实现起来非常的理想，对我们想实现的这个目标，我们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所以把很多我们已经有了的东西呢把它写出来，所以是非常的 compelling。到现在我们看过我们申请的人都是觉得那个是非常难得的申请 charter school 只需要一个理念，把这个很多的计划按照他这个要求会写出来，是到批准之后你才需要去招老师、招学生、找校舍。对，所以 charter school 这个它的难度跟私立学校的难度就是不一样。你 charter school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这个经费是有保证的，虽然不多，但是它是有保证的，因为你的学生的人数很大。所以或者说当然是你自己定了，你自己定有的地方如果是各地方确实不一样，有的地方的 charter school 要排队排好多人，那么有的地方呢，他如果要是我也见过有的地方他把 charter school 他的理念啊，或者说是可能一般大家认为就是当地的 traditional公立学校已经好像不错了，所以呢可能某个 charter school 它也会有这个招不到学生的这个那它就自生自灭，那可能第二年就结束了。这个如何让周末的中文学校的学分能够得到公立学校的承认，这个对于我们学校来讲，英华 language school 它是每个星期两节课嘛，那对于我们来讲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我们是得到了这个 accreditation， 所以如果大家对 accreditation 感兴趣的话，以后还可以以后再讲。那个总归就是你如果有了 accreditation 的话，你的学校的学分是 automatically 可以拿到公立学校的，它只是看各型学校情况不一样。像我们有一个学生当时的情况是说，他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学外语的话，因为他们当时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学外语，他如果是学法语的话跟他的物理课是冲突的，那么他就拿我们周末的这个中文学校学中文去抵。我们好像后来还有另外的几个情况是这样，但是不是很多，因为大部分的孩子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正需要这个在并不好像并不特别需要这个学分吧。我不知道这个有的地方可能算的比较严，他还要看看你到底是抵他多少分，像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替代这个就是学生满足他的叫做 foreign language 的这个 graduation requirement。 关于是不是办这个 community center 这个 idea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我知道做的比较成功的比如像休斯顿那边，他们是当时正好房产的这个价钱也不错吧，好像是集体买下了一大片 complex，那里面呢有这个给老人的这个活动，给小孩的活动，然后周末也有中文学校，那这样的机会确实是很小，就不多吧，因为那边芝加哥那边是不是有这个，是不是芝加哥就是西林啊什么的，还有这个 Boston 这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但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问题了，就是就它就不是办学校的这个意义了，对吧？申请 charter school， 的这个就是各地这个 law 不一样，你比如像 New Jersey 就不需要当地所在镇的批准，就直接到那个州里去申请，所以这也是有的时候让这个当地的这个 public school 的这个 school district 非常恼火，因为你申请的时候，你交申请的当天，你需要把同样的这个申请一大本一大本的，要给不同的几个地方都要交一份，所以也必须要求给当地的 school district 一份，但是他们拿到这个呢，他们是没有权利来批准你还是不批准你的，按法律来讲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但实际上肯定他会马上行动起来，去施加一些压力给这个 Department of Education。那我们那一年呢，由于 political environment 非常好，所以呢，那等于是 local 的这个 school district 的也被我们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吧。因为我们前后才五个星期就写完了这个 application， 是就是 unbelievable， 别的人都是比如五个月，我们五个星期，当时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从知道可以写到要交，当时时间就已经特别短了，所以 anyway 它就是各地不一样，像那个 Philadelphia 还是Pennsylvania 就比较 ridiculous， 它是真的是要各地的 school district 同意，那就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你知道 school district 他就很难同意，但是他们居然呢，也能够做到，所以像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还是有很多 charter school。谢谢大家这么关心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我们现在在新泽西的这个州长是共和党。他下面后来指定的这个 Department Education 的这个 Commissioner 也跟着他走吧，他们就后来反正就是由于种种其他的政治原因呢，其实共和党应该支持 Charter School 的，但是他又因为把这个工会得罪的比较厉害，当时就又什么又等于把 Charter School 拿出来作为交换的吧，当时有点复杂，所以总的来说现在 New Jersey 对于这个 Charter School 不是特别有利，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去申请，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申请一直给我们续了三年，因为三年最后没有拿到这个房子的话呢，那实在就是就只好就作废，只好放。后来有我刚才说的有另外两个组织在我们奋斗那三年的时候他们也去申请，有意思的是在申请过程中其实最反对 charter school 的是华人自己，所以这个东西说起来又是非常 ridiculous 的一件事情。你可能会想华人为什么会反对以这个中英双语教育的这种 charter school 呢？其实我想当时假如要是有微信的话也许不知道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你当地的 school district 它会有很多 misinformation， 它会鼓动所有的家长去反对 charter school， 而华人自己呢很不幸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给他们解释，更多的时候他会看他自己，比如他小孩已经上七年级了，当他一看你这 charter school 是给kindergarten 一年级的，对吧？他一想我七年级的孩子反正也去不了你的学校，那我就反啊。但是其实你就知道这个 charter school 这东西是一个种子啊，你把它播下去以后对于各个方面其实对不光是对这些在校的孩子，对整个的这个华人社会只有好处。可是如果你站在家长的角度想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比较狭隘的想说，那可能就像 school district 说的似的，因为你一下拿出去$2 million，我小孩的这个可能这个乐队就没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我们的体会就是这个 school district 会特别的歪曲事实啊，他们 they'll do anything， 他们觉得那个钱是他的，他不当然就是支持 charter school 的人会讲这个钱其实是 follow the students， 是吧？这是学生自己的钱，就等于是这样的，只是平摊到每个学生头上的钱。所以这个呢 fundamentally 呢大家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但是我个人本来是没有，确实是没有想到最反对这种学校的人声音最大的是华人自己。对，英华国际学校就是一个non-profit 501c3 的这么一个组织。在美国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组织一个都可以组织一个学校 ，for profit 或者是 non-profit。你这个学校，如果你要是想向家长、向社会证明，你还是符合很多的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些标准的话，那么呢你自己去申请 accreditation， 这个是美国所有的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都是自动的自愿的去申请 accreditation， 没有谁说非得要你有 accreditation。 所以它是你可以是一个已经经营了三四十年的一个私立学校，但是从来没有 bother 让谁来给你检查检查指导工作。那像刚才讲的，我们周末的中文学校绝大部分学校都是没有 accreditation 的，也不需要，对吧？但是作为私立 full time 的私立学校的话，你有 accreditation 呢，那家长呢肯定会更放心。那么呢你通过了 accreditation 的话，就是等于有了一个认证的一个 certificate，那你学校的学生的这个学分呢就自然都会得到别的学校的这个承认。它不是一条两条的标准，刚才是哪个老师问哈，到底是什么标准，它是一套的这个，比如一般是8到12个这个 standard， 它从 governance， 从school 的这个 program， 从怎么样 monitor 学生的这个进步，或者怎么样搞学生的各种活动，搞这个 community 啊什么各个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全面的去 evaluate 你这个学校，它绝对不会说来去检查你的学生，看你们这个学中文的水平高不高。就像所有的公立学校，它的 output 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它也不是去检查你的老师，看是不是都是一流的老师，也是跟你见过的私立公立学校都见过，就是什么质量的老师都可能都有，但是他检查的是你的一个 process， 对吧？你是不是老师可能质量会今年没问题，明年也可能有问题，那么你也是不是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比较有道理的一个这个 process， 能够帮助老师提高。对学生呢也是这样。关于私立学校是 non-profit 啊 for profit 的这个的区别呢，这个、consideration 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你看看美国的真正的这些私立学校，可以说全部都是 non-profit， 因为办学校确实是没有 profit 可言。那个大家虽然现在有的时候想到说，如果我办一个学校全部都是大陆的 full paying 的 students 的话，是不是还是能够赚钱？但是呢，那个你也赚不了多少钱。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然，你要是说，我们算过账，说你如果说是一年，好像6万5万的那么收钱，然后你有300个学生，什么住宿什么的，那你确实好像算起来能够有结余。但是你问题是你这300个学生，你如果都是中国人的话，那这300个人肯定不来了。可是你要是要了200个这个美国学生的话哈，像2:1的这个比例，可是你的200个学生绝对付不了那么多，因为你那个学校得多少年的历史啊才敢收4-5万、5-6万的这样的学费。像我们英华国际学校一年的学费都不到2万，你知道，那就是就是这个生源就是才，因为我们这地方人地广人疏嘛，虽然我觉得我们的项目非常出色，这个在普林斯顿地区，对吧，但是学生也就是叫 full time equivalent， 就是50-60个，按人头算的话可能70多个，你的老师的这个学生我们还基本上不收学费，就是这样。所以私立学校我就是觉得你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钱 就完全是为一个教育理念。你要是 non-profit 的话，你还可以申请出一些 grant， 还可以鼓励家长去 donate。 如果你是私立学校的话，没有人会给你 donate 的。还有更 fundamental 的 consideration， 就是你自己会从 founder 的角度，你会想我这个学校到底是作为一个 business， 是说以赚钱提高这个好像这个 shareholder value， 或者就比如你自己是他的 shareholder， 那想提高自己的 value， 这样将来可以把它卖给别人，对吧？这个算 business， 最后拿到一笔钱，是这样的话呢，还是变成 non-profit？ 通常的话，就像我说，你最后即使是一个 for-profit school 的话，我可以保证你卖的时候根本卖不出什么钱。所以从那个角度讲呢，反过来说明，其实这个 nature of the school 就是 non-profit， 其实就是靠等于这个学校不是你的，是不是 founder 的，是属于board 的，对吧？所以完全是board来控制。谢谢大家。这个要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跟我私下交流。谢谢李宇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再加一句，就是如果有任何人觉得办学校，不管是公立学校，比如像 charter school， 还是私立学校，说这里面说想能够赚到一些可观的钱的话，哈，基本上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是行不通的。这也是后来呢，我就以前有人经常来跟我约吃饭，说想国内有钱人想到美国来办教育，后来我就发现这些我都不再谈了。可能我觉得跟人家谈了两三个小时以后，我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服人家不要办学校，因为办学校根本就赚不了钱。所以就把这个呢留给大家，就是你知道有任何人想办学校的话，那么很大程度上他是真的是为了教育的理念。那我再花几分钟时间讲一下这个，回答一下张丹老师的问题。这个确实是各地的要求不一样。那纽泽西的话呢，它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只要是学生学外语，那么呢他就可以让你毕业，高中毕业。他不是那样好像说还一分一分算，就是他不跟你算那么细。所以呢我们的学生呢就通常都是可以顺利的拿到这个等于是一个 replacement。 尤其是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他在学校里要上法语课的话，他就没法上物理，那他想上物理的话呢，学校就同意他拿这个在外面学的这个去抵。所以你们那边的要求呢可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你这个学校是 accredited 学校的话，他的就刚才没说完，就是我觉得如果是 accredited 学校的话，那你这个砝码是确实不一样的。那个所以你或者不妨你们去先问问，如果跟他们说如果我这个学校是 accredited， 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学分就可以更顺利的可以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去把这个 accreditation 的这个概念跟他讲一下。因为很多学校他 assume 这种周末的学校是没有 accreditation 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周末中文学校跟特许学校确实是完全是不是一回事情。那么呢希望今天讲完了的话大家就知道这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animal。 这个特许学校呢它是等于是当地纳税人的钱啊，每个学生这个分给你哈，所以他要学的话，整个科目啊什么的各方面完全都不一样。他整个的管理学校的人必须是专业人才，像principal 啊，必须都是外面有这个 certificate。公立学校，但有的州不要求是有 certificate， 但是像 New Jersey 它是要求有principal certificate， 对吧？老师也是都是有 certificate。 我个人觉得呢借鉴的意义也谈不上啊，主要是这个 charter school 它确实就像刚才讲它是个公立学校，对吧？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开学的。我倒是觉得周末学校是跟这个私立学校相同的地方更多一点，这也是当时我们 在开了英华语言学校五年之后，为什么要开英华 International School？ 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周末的这两个小时给拉到了一星期五天，对吧？当时从课程上讲，那你一下子就要教很多别的东西，而且当时我们是选的是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这个 Curriculum Framework， 觉得这个对这个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培养招来国际人才，是很一致的，所以这些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还是，周末学校跟私立学校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相通的地方稍微多一点。那个 public school 这个 charter school， 完全是 totally different animal。这个我倒感兴趣，你这个教育局的 accreditation 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也有它的 standard 吗？是因为通常。全美国其实真正的 accreditation， 只是全美国有六个 regional 的 accreditation agency， 它不是按州的，你知道，所以那个是所有的学校，比如我周末的学校跟我们所在，我们周末这个学校是在比如 Rider University， 那 Rider University 它也是被这个 agent accredited。这个 Princeton University 也是被同样的这个 agent 来 accredit，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州的 accreditation， 是什么程度，当然我也不敢肯定，就是如果是被了这个 higher level， 比如像这个叫我们叫 Middle Stat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School， 如果是被他 accredit 的话，是不是？刚才那句话没说完，就是我不知道是，被更高的这个 accreditation agency 如果被 accredit 的话，是不是你们这个中学就好像说就必须接受他的学分，还是说会有同样的结果？从全国上来讲，从全国的考虑，这个中英双语特许学校做的最成功的其实是Minnesota 州的这个学校也叫英华，所以当时我也是特别有幸，就是偶然的，它叫英华 Academy， 英华 Academy 做的非常的成功。当时我们是其实是一起开始的，他是搞 charter school， 我们是搞这个私立学校，所以当时一直看着他们起来的，他就是很因为他学生多嘛，他就很其实走的路就很 aggressive， 他是 kindergarten 一年级二年级都是不允许用英语，所以全部都是中文，所以效果特别的好。像我们当时 propose 的话，就是 kindergarten 是100%英语，但是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是有10%的中文这个英文，然后二年级是20%的英文，就是用在叫课堂的，这叫 instructional language。当然不是一堂课里又有中文又有英文，只是有些科目是用中文，有些科目呢就可以有一些英文。但是他们这个英华 Academy 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有评给各州的这个 charter school， charter school 的 policy 评分的，都是把这个 Minnesota 什么 Massachusetts 还有 California 放在比较靠前，他们的 law 呢就是非常的 friendly。哦，难怪我一看就是 Minnesota 州的，对，现在全国就是 Minnesota 州做的这个特许学校，做 Chinese immersion 做的最棒。他这个跟移民还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跟工会的力量。再有这个，就是作为这个教师资格哈。其实美国公立学校的这个教师资格其实各个州也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你比如你要是用中文来教这个数学的话，那个或者说用作为小学老师，你比如说各个语言都教的话，它是专门你要先拿小学的执照，这个小学的执照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教中文的执照，教中文的执照那个是非常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周末中文学校我们也要求老师有执照，你那个执照其实没法跟这个在 public school 当小学老师的那个执照的那个门槛来比的。然后这个像刚才这个明州的老师他教过小学，他就知道 我对 basis 不是很了解，听一些家长讲，其实就是一个比较过于重视 academics 的这个学校。那么我以前呢，总是觉得如果一个学校或者是美国的什么私立学校，比如说当时说这个 Exeter 说这个说他们就是 academic 更强一些，更，那我总觉得那越强越好。只是后来在 Lawrenceville School 教过书以后，我才知道，这些 academic 学校比较强的，就是打引号的比较强的这种学校，其实有他自己的问题。其实第一，对孩子来讲 academic 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强。我真的是觉得，因为现在说，我现在在全国各个城市，尽量到处走一走，给不同的地方的家长举办讲座。这
啊，刚才没说啊，就是这场讲座其实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华人的家长的这个心态，看能从这个，光是强调 academics， 以为这是硬指标，我把 academic 抓上去总是不会错，从这种心态完全让他就是说真正的体会到这种想法的这种 potential 的危害。因为跟孩子之间最主要的是，将来能不能走成功的话，其实跟他的学习的成绩，是不是你把那么多时间放在 academic 真的是可以没有关系的，或者说，就我们华人家长重视学业的这个程度来讲，再往上重视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这个拿到了教学执照能够干什么，这个确实是，就是很难讲。那个我是知道，这边 New Jersey 有一个其实原来政治上很成功的一个人，他是拿到了这个中学的教师执照以后，他是就开始在这个 bordering inner city 的这些学校里面教，那是非常有所作为。那当然跟他这个个人能力各方面和他的 ambition， 他就是 working with 那种就是所谓质量比较差的一些学生，但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 satisfaction。 所以呢，这当然是说比较 extreme 的 case，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都是看，如果是拿了教中文的执照，确实呢这是一种教法，就是靠到各学校去找中文老师的这个 opening。 还有一种呢，就是拿这个这种小学或者中学的这种执照，直接去用英文去教课。这个也不是 impossible， 因为很多地方，你比如像我刚才说那个，他教数学的话，你只要能够有执照，然后事情说得清楚，很多地方还是挺欣赏中国人教数学。我也知道很多人是在这个学校里面public 学校里教化学啊，现在慢慢有这种大陆来的老师教这些non-Chinese 的科目。其实我现在确实是很有心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做一些讲座。上个星期刚是由张丹老师帮忙在这个马里兰讲了两讲，我有一次跟一些老师，包括这个马丽萍老师，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哦，马老师更是在Palo Alto 举了两讲，每一讲都是200多家长，就是解决这个大家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对美国教育不理解，而且也没有多动脑筋的话，就会误以为比如像一些 GPA 啊，或者是 AP 课的数目啊，这些是硬指标。其实你在实际逼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很有可能把其他的更可贵的东西都损失掉了。比如我最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你跟孩子的 relationship， 对吧？没有这个很好的 relationship，
你毁掉的话就更没有什么 communication， 甚至于很多家长觉得非常的痛苦，对吧？这个孩子最后走了就再也不要理你了。而还有丢掉的一些呢，就是你在整个逼孩子或者带他去参加很多你喜欢的活动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没有机会去锻炼和培养他内在的这个动力，就是内心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就是心理的内力没有的话，没有 inner motivation 的话，那这个孩子一辈子都很就是说他要重新有这种感受，重新有这种体会，去追求一个他喜欢的东西，这条路将来他走起来没有你在旁边，其实也是很 uncertain 吧。应该是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到底应该教他什么，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家长联系那个聊一聊，因为这个我们 New Jersey 有一个 Parent Children Education Club， 可以到网上查一下，叫 PCEclub.org。我们已经办了12年了，自己觉得在这里面我们积累和沉淀了我们叫做 EQ Parenting 的一套东西。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对我讲的，就等于现在我是代表我们 PCE Club 到全国各地去介绍这个，希望能够帮助到家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就查一下 Bonnie Liao， 然后空格EQ 空格 Parenting， 那里面有一些资料。